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小贝，我们上一次节目讲了这个丈夫对妻子的两门必修课，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哦，四大坚持里面两个，对不对？
对，
一个要看见他的苦情，另外还要听见，你还要有那个心情能够听他讲。
对，
好像人到了平交道，这火车经过的地方要停看听这样的、
哦、对，就这三个字，要停，要听，要看。
哦，
这是一个丈夫必须要做的功课，你必须要分时间分精力把它当成一件该做的事情，这个叫做与主同看与主同听、
哎、
怎么样？
我们一般来讲觉得说男人嘛，你在外面好好的努力赚钱养家就够了，哦，想不到这部分的工作是非常必须的、哎、
你不要回家就是看球看杂志看报纸看电视看新闻，
你看这些东西等于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效用，就对了、
不但没什么实际的效用，而且实在是你让你妻子很心冷。很多的妻子就是没办法，我家老爷回来就是看报，
你就是不看我。
最好的办法是不要订报了，也不要有电视，哪有时候回家一定要看这些东西？回家是干什么？看看妻子今天有什么苦情没有，天天妻子今天有没有失宠？哎，我保证你回去没有问题。
蒙哥，你看一天在外面受了丧失，对不对？工作上各方面的压力，受了一肚子的气，回到家把这个门一关，现在就好，我现在开始要看我的另外一半有多少的气要发在我身上。这样的男人简直就是啊！我不要说他是柳下惠，就柳下蒙就对了。
你要看你的妻子很可爱，你不觉得你妻子在埋怨的时候很可爱吗？啊，
那也要看啊，对不对？就是说我的妻子就是现在还是这样子花容月貌啊，还是这样好可爱，我才可爱的下去。要是已经是一个
很可爱，他
糟糠妻，那我还怎么可爱？
同样的事情他讲过，他还在讲，你不觉得很可爱吗？苦情都已经不苦了，他还在说，他很可爱。
你这简直就是在美化他，这个是
不是？
这是愚拙吗？
其实你看的那个连续剧，不是也就是别人的苦情吗？
哦，
你看这报纸不是社会苦情吗？
哦，对对对、
啊，你看别人的事情又是苦情又是失宠，你看了这么津津有味，你回家这个
就看看你的老婆就对了。
对对对，你的老婆就是、
哦、你老婆就是一就是血淋淋的报纸的社会版就对了啊！
不要什么血淋淋，就是最主要的电视频道，好不好？
哦、想不到原来老婆还有这样的娱乐效果，那当然这个电视的什么 cable 什么就给不用了、
哎、我跟你讲，你要是真有这样的心情，你真的把这个功夫花下去，你真的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件该做的事，因为女人是这样，她有苦情她失宠，有人看有人听，她的丈夫愿意看愿意听，对她来讲就是很大的快乐，你都不用替她捶背捏脚了，你知道吗？
真的、啊、这样就代表你很爱她，她能够感受爱就对。哎呦，我就说我应该早一点跟蒙哥做这个节目，我就知道我以前一直以为女人觉得要爱就是你要买钻戒买大房子买好车子给她，就原来都不是，
都不是。哎，就是要除了与主同住与主同行，更重要的是与主同看与主同听，看谁听谁呢？就是看你的丽雅。一般我们总认为听一听很简单，看呢要比听严重。其实从做丈夫的角度来说啊，听是一个比看更难学的功课，因为看其实他没这么多东西给你看，哎，听的话，那女人是说不完的。上次也说了，连所罗门王都拿他们没办法，你想你有多大能耐，对不对？男人其实最受不了的事情就是女人唠叨，但是女人的出口啊，是他们的嘴巴，他不讲不行，不讲不舒服的。女人不能受委屈的，圣经说他们是比较软弱的一心。哎，我们这样讲，是不是国内的这个女同志会听得很不开心呢、
啊？不会啦，对不对？他们就是难得听到这种讲法才会新鲜想要听嘛，对不对？不然他们半边天已经被捧得太高了，对不对？从来没有体谅到其实在国内的也有一些小女人啊，对不对？哎，发现国内的这个男性就是有时候不能体谅那女人，有时候她当一下小女人让她爽一下。哎，
嗯，你要知道一个丈夫如果能够看着能够听着他妻子受委屈的地方，
这个丈夫已经算是及格了，对不对？
那当然了，你自己在外面的压力谁听谁看呢？因为男人是比较能够承受的东西的。
嗯，
上个厕所吃的饱饱的啊，甚至看场球他什么都忘了，女人不一样的、嗯、 但是这两个呢还是比较消极的阶段，四大坚持底下两个坚持那是比较积极的。
哦，还有积极的做法，哎呦，赶快来听听看哦，怎么样做这个可以风平浪静的家庭，这很不错。
做到这样就不只是风平浪静了，而是有见证啊，有主的同在的家庭了。哎，头两个阶段呢，这圣经里面是有特别的名词的，一个叫做流变，一个叫做熄灭，这个在中文里面就没什么意思啊。实际上
中文怎么会没有意思，流变嘛，对不对？哎，
流变就是有儿子，但是这个有儿子的背后呢，就是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那熄灭呢，就是说耶和华听见我失宠。第三个儿子叫利未，哎，利未这个字儿呢 ，Levi， 他的意思是联合。从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来讲呢，一个丈夫除了要能够看见他妻子的苦情，听见他妻子的委屈之外呢，还一定要能够与这个妻子联合。这个联合在我们婚姻的关系中怎么讲啊，小贝？
哦，联合就是呢，这 Levi's 美国很有名的牛仔裤的一个牌子嘛，
嗯，
对不对？夫妻之间的联合就像牛仔裤，你看穿在身上很贴身啊。夫妻之间的联合就是说，非常的贴身，我的一个眼神，我的一个动作，你就知道我想要干什么。
哎，小贝，你有的东西可以申请专利啊。
啊，怎么样？
像这种牛仔裤神学。不错，讲的还蛮好的。
哦，真的啊，哎呦，
联合这个词儿啊，至少你可以说夫妻单单是结了婚了，在一起过日子了，算不算真正的联合啊？
你侬我侬，我们我中有你，你也中有我，这样还不够吗？
如果那个就算联合，就不需要有这个第三个坚持叫做联合了。
哦，那个还不算哦，
因为你看，所谓看见与听见，那你还是做一个旁观者啊。
嗯，
对不对？你还是有点置身事外。
对，
联合就不太一样了。
哦，
你从很多的小事情上，尤其你听他们讲话，就可以知道他们到底联合了没有。常常有太太这样讲，或者有先生这样讲。
哦，举例，
我帮我太太刷碗。
嗯，
听出来没有？为什么刷碗是你太太的事？是你
帮
他
帮孩子洗澡啊？
帮他是为什么不是你的事儿？为什么是他的事儿？是你在帮他？
哦，原来就是说呢，这么一讲，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属于你的，有些事情是属于我的。
哎，心态本来就不对了。
哦，那所以应该讲说，哎，我们一起洗碗，但是洗的是我，但是其实我为我们一起洗的。哎，
不是，你根本就不会这样讲，这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嘛，家里面大小一切的事儿是你的事儿。
哦，所以已经要高到连讲都不讲，就说洗碗啊，洗澡。
你只是在举个例子，是不是？你的心态一定要对。如果你觉得什么事情是帮我太太做的，麻烦了，你没有真的跟他联
合。可是这个，我会发现这已经是夫妻最高境界了。
这还不是最高境界，
这还不是最，这四个坚持里面第三坚持还不够高啊！哎呦，
对，这个联合在新约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哎，那这不是讲教会吗？这不是讲家庭吗？
圣经的教会、家庭、夫妻、身体全部连在一起的。
哎呦，全部连在一起哦，
全部是一样的。哎，我们很早的时候已经做过这个节目。
嗯，
哎，左腿疼了怎么办呢？
砍掉。
就是右腿一定多分担一点，然后赶快拿个拐杖，左手臂也开始辛苦，左肩膀也开始替他酸了，就是为了要让这个左腿怎么样？
休息休息，
哎，不着力，这个叫做联合。
哦，
所谓联合就是不分开，所谓联合就是说你真的就是我，我真的就是你。啊，
嗯，
根本这两个词儿都不用了。我的妻子心情不好，对我来说，我是绝对要花功夫，这就是我的事儿了，就跟我心情不好一样了，对不对？
哟，哎，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高呢，对不对？把他的事情完全当作就是你的事情，而且嘴巴还不说，说这我是帮你做什么，这个很不容易耶。
不，你别太太心情不好，你就往外躲嘛，对不对？你这联合了没有？这没联合，你躲他像躲这个哈超级大台风一样。
我，哦，可是他在发飙的时候，那难道我在躲？我就在家里给他骂吗？对不对？他有孩子在，那我在孩子面前给他这样骂，像什么体统呢？对不对？
他不见得会骂你，他在说他的苦情。你就看他的苦情，你就听他怎么失宠就行了嘛。
有，可通常女人这种就是在骂，有，
不见得了。如果你真的从心里面与他联合的话，很多时候他的心情不好，他不是冲着你来的，你知道吧？
哦，可是感觉上总觉得他是冲着你。
那你就是心虚的关系。 因为你没有真真正正在。
其实是是这样子的，哎，我觉得男人呢，哎，基本上你听到任何的抱怨呢、啊，
嗯，
哎，男人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你听到任何抱怨，你总会觉得说别人向你抱怨，就是因为希望你为他做些什么。
对对，
哎，男人你不要落入这种迷思啊。
哎，就是个圈套是吧？
哎，男太太跟你抱怨几句，不见得是就是要你去那件事情上面去在做什么，他可能只是要你听听就好了。
对，所以你千万也别呢去教训他，
哦，
去教导他。哎呀，你这个应该这样想，你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做，所以怎么样？你就闭
嘴。哦，真的？哎呦，那小辈就是常常犯这个错误。
哪个丈夫不犯这种错误？
哦，对呀、啊，太太一讲，马上就给他开导，说你这个事情，你其实不用这样想，别人不是这个意思。就以我过去十几年在职场上的经验，你的上司跟你讲这句话，他的意思是等等，然后你就讲，然后
而且你顺便说一说你平常的表现，我看你做家事就是这样，是不是？就这个毛病。
所以我想想看，站在你上司的角度，他这样说你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看平常在家里就是这样，哎，
本来他脾气不是对你发的，这时候保证百分之百。
一般来讲
对你来，
那照王哥的讲法，那当你太太像这样跟你发牢骚的时候，你难道就是这样就是最好的方法吗？
跟你讲老实话，我到现在还没找出一个好方法。但是理论上还是可以讲的，因为这四个坚持，
哦、对吧？哦，四个坚持，嗯，所以这第三坚持有个好处，你虽然没找到什么好方法，反正呢，哎，你就是在他很晚回家的时候，你在他外面等他，这样就对了，哎。
啊，差不多联合嘛，是不是？他吃亏，你跟着他一起吃亏嘛，你陪他吃亏，这叫联合。你看大卫当初在旷野里面被扫罗追着没处跑，
嗯，
但是跟着他有600个勇士啊，
对啊，
就通通跟着他没处跑，
哦。
后来大卫做王呢，大卫也没给他们怎么样特别的安插，你晓得吧、
啊？所以这种就是跟那个勾践一样，对不对？哎，吴越的时候，对不对？勾践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你可以跟他共患难，但是不能跟他共享福，这样子也不太对、啊。
大卫做了王之后，他主要的安排都是在服侍神的事情上，不是在这些军长。哎，可是你要知道，大卫后来儿子亚沙龙起来造反了。大卫就出去落难，你知道谁跟着他一起出去落难吗？
哦，那当然就是他负责服侍的，他立的那些立位人，他们得到好处这些人哦。
嘿，没有，那些人，哎，大卫要他们留在圣殿里面服侍，因为是侍奉神。这600个人一个不少，通通又跟大卫出去，这个叫做联合。
那就是这600个人傻，哎呦，
联合就是需要会傻，小贝，你这一个字就讲出来了。那个最重要就是要傻啊，你要赔得起，你要能够枉费，陪着你太太心情不好，没什么。哎，好了，听众朋友，咱们四大坚持讲了三大，还剩下一大，我们就下回再继续谈吧。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小贝，到目前为止我们四大坚持讲了三大坚持，如果一个做妻子的，哎呀，她发现她的丈夫能够做到这三大坚持，你觉得她会怎么样呢？
哎呦，两行清泪又流下来。
她就不用流泪了，她如果发现你不单是看她的苦情，心存怜悯的去看，不是去论断她这样看，又听她的牢骚，哎呀，又发现你与他联合，那你们婚姻没问题了。
哦，那就不用第四个坚持了。
哎，第四个坚持呢，就是达到了一个真正所谓的高标。
哦，最高境界。
对，你这个又有苦情，又会发牢骚，又需要人家去帮他跟他联合的太太呢，你还赞美他，那你就行了。
哇，这真是高标准啊！你没有在别人面前损他几句就已经不错了，还要赞美他啊？我们不是就是赞美神而已吗？还会赞美我们另一半吗？
你赞美你的妻子就是赞美神嘛，因为你的妻子是神所赐的嘛。 对不对？他在一切的困难中，他怎么样的软弱，他怎么样的心里面有疙瘩，在外面受了欺负，什么事情不开心，那请问你，他身上还有没有值得赞美的地方？他还是有啊。
哟，你刚才那句话真是哈，赞美你的妻子就是赞美神了。哎呦，这个境界真是很高哎。
你是从心里面去欣赏他，并且你对他还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期望，什么你知道吧？
对你的另外一半有一个最重要的期望，就是他不要再来烦你了，对
不
对？不
是不是，这个期望对你自己也很有帮助的。
对自己很有帮助，想不出来。
哎，这个东西就是男人在婚姻里面的盼望。
哦，
你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
就是到了天上啊，到了天上啊，他比现在更好更美，就都没有苦情了，也不用你听也不用你看了。
就说到了永生里面，他不要再来烦你就对了。
你这是讲的太难听，到了永生里面，他有更多的地方值得你赞美，行吗？对吧？所以你今天一切的联合啊，听见啊，看见啊，通通没有白费啊。
所以蒙哥，我们今天的节目听起来好像很飘逸，其实很实用诶。
非常非常的实用，够你实用一辈子还出不了头。所以小贝，你看啊，凡是出问题的夫妻，不是我爱讲，你如果冷不防问他们当中，无论是谁，问一个问题，一定把他们问倒。
问一个问题就问到，
对，当他对你抱怨他的丈夫或者他的妻子的时候，你就冷不防提一个问题说，那这个人身上有没有什么优点，有没有什么值得你赞美的地方？
有啦有啦，不然我当初怎么会嫁给他呢？他总还是有一两个好处嘛。
不，你冷不防的去问啊，我的经验是他们都傻住了，因为他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想这件事情了。
哦，会傻住哦，
他会傻住。
哎呦，那这样已经算是很蛮薄情寡义的了。人总有一两样好处，人家记得住嘛，对不对？
可以，当初嫁给他的时候，绝对不止一两样好处。
对呀、啊。
那现在这个人的好处还在不在？通通还在，只是说呢，这个好处没有用在配偶的身上啊。
哦。
哎呀，你看他就是对他妈妈很好，对他妈妈很好是一种美德，是孝顺的。你嫁一个很孝顺的人不好？
对
呀、
啊，你当初不就是看到他这一点孝顺，你再嫁给他吗？
那就是因为妻子受伤了嘛。其实那个人还是原来的人。
孝顺你妈是对，但是你也应该孝顺我也对了啊。
就是。所以夫妻中间要是失掉了这个彼此欣赏的能力啊，当然不会有什么赞美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四大坚持。
有四样坚持能够巩固我们的婚姻也是相当的不错啊。
但是只讲了婚姻的一半。你要知道，其实真正有福气的人呢、啊、是娶到这种有苦情啊，有委屈啊这样的妻子，不给你找麻烦的。
哦，真的吗？有苦情有委屈的妻子才会找麻烦。那从小到大都是娇生惯养，就这样很平顺，然后你刚好你的背景也不错，也让他能够持续这种生活，不就天下太平吗？
你要知道什么样的妻子会找麻烦呢？你要读下一章啊，莉亚的妹妹，这可麻烦。
哎呦，你又要来检讨检讨拉杰的一生，对不对？
哎，不用拉杰的一生，拉杰那几句话你就知道，坏乖，这个姑娘可是来势汹汹。那这个姑娘是她的丈夫，嘿嘿，那她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你跟她做什么都没用。你就读读三十章第一节就知道了，拉杰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
我从小样样赢我的姐姐，长得比她美，我的父亲也比较疼爱我。我那个姐姐，你看腰那么粗，皮肤那么皱，又那么黑，你看不用我爸爸耍一点诡计，她怎么嫁得出去呢？你看今天。”他就是肚皮争气，那拉杰那个时候就有这种生物的知识，他知道这个生不出来，问题是在男的身上。哎，
拉杰见自己，哎，记不记得这个人刚犯罪的时候，第一个发现的就是什么？
哦，自己
就是了。拉杰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如果雅各能够跟他姐姐生这么多孩子，他一个都生不出来，那个问题在谁身上？那还用讲吗？
哦、就是在哦，那在那些仆辈面前越来越没有面子就对了，人家一个接着一个生啊、
他不会替他姐姐高兴，也不会替他的丈夫高兴，
哦、
对不对？说不定他小时候还是他姐姐带大的，但是现在他所看见的就是他自己。
哦，可能平常他这个姐姐啊。 啊，也是故意把孩子就带到他这个帐篷的外面，哎，故意在那边嬉闹，然后还在那边嫌弃说，哎呀，你看孩子这么多，就是这么累，这个就可以想到拉杰怒火中烧啊。嗯、
这种就有点太用想象力了，小贝。
啊，真的吗？这连续剧都是这样演的。
我们解释圣经是一向是本着圣经的话解释圣经的，对不对？我们是非常忠实于原著，他没有说的，我们一定不说的。
不说。嗯，
婚姻里面要是有一个看见自己的人呐、啊，那底下的麻烦就多了。哦、利亚失宠，圣经不是说利亚看见自己失宠，而是说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给他伸冤。利亚呢，嘴巴直到如今都说着造就人的话。
哟，这个利亚，这还要真的要重新评估评估他，难怪对不对？雅各跟他生最多的孩子，原来就是看中了这点美德。
雅各要是会看重美德就好了，问题是雅各就专门看那个眼睛漂亮的，眼睛有神气的，就喜欢他。可是你看这个拉结，他不给雅各生子，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他也不去看妇产科医生，他也不好好的祷告，他就嫉妒他姐姐。
他这也是他们家族的传统嘛，因为当年人家雅各的祖母撒来不是也苦待夏甲嘛，对不对？他不过是有样学样嘛。
什么？他们根本没见过面呐、啊！你要知道，这是圣经回头记啊，挑一件特别有代表性的事情，一两句话就把你全部都描写出来。你看拉结这个人、
嗯，
一个问题一个环境临到他，显出他的问题是什么？看的就是自己，看自己不争气呢，就生出嫉妒。
嗯，
这就是他人里面的景况。利亚反倒没有这样的问题啊。
嗯，
啊，所以你说雅各、啊、到了那边去，两个女儿，嘿，还好主给他恩典了、啊嗯。他要是真的只娶到一个拉结的话，那可麻烦了、啊。
哦，不过这个后来他不是还又再加了两个嘛，二加二，哎，
这也是拉结出的主意。你看，拉结嫉妒他姐姐，就对雅各说，这样的女孩子啊，啊，虽然长得漂亮啊，
嗯，
可是又刁钻又蛮横，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嘴巴不好好说话。
有这个门哥，你不能这样，你听得出来，你年轻的时候大概有吃过那种哈很美丽女生的亏，所以你对，你看那女孩子长得美丽，也不见得就是有这个样的问题。
小贝，
你不能讲这些事情，心里就带着那个怒气这样在讲。
小贝，你看门哥这个样子就知道，
你这个事情在你心里有地位，你要把它清除干净。
追漂亮女孩子的有三种人，
哦，只有三种人吗？哎，我以为是百种人。哎，
第一种就是像小贝这样、嗯、追到的哈。
哦，你是以结果来论英雄。
当然了、
哦、
当然了、哦、第二种呢就是说你没追到但是吃了亏的。
哦，追到是一种，另外是没追到吃了亏，然后第三种是什么？
第三种是根本连吃亏的机会都没有，根本连靠近的机会都没有。蒙哥就是那第三种。
哦，这种 那应该有四种啊。
那第四种是什么？
追到发现是吃亏的也有啊。
那个我们就不说是谁了，是吧？你看刁蛮的女孩子啊，
哎，
他不但对自己不诚实，去嫉妒他姐姐，而且他不好好说话，这个是最讨厌的。
哦，对，
很多的人这样子，他就讲话他就不好好讲。
嗯，
哎，声东击西啊，里面是充满了意思，充满了刺儿。
嗯，
他明明知道是自己不争气，就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第一个胡乱要，讲话不讲道理，不负责任。
对，
第二个呢？”不然我就死了，胡、嗯、说八道！
你用以死威胁，
他真死了、
哎。
回迦南地的路上真死了。
嗯，
这个人整个心里头啊，一点都不美丽。他外面可以长得再漂亮，
哦，对对，
可是他的里面既不温柔，
嗯，
也不贤惠。
哦，对对对，
你说从这句记载，你看见拉结任何的优点没有？
听起来就像那种哈妖妇一样，一个真正有所担当的先生，这个时候叫义正辞严跟他讲，错不在我啊，啊，错是在你啊，对不对？
像这样的女人、给自己婚姻带来什么结果啊？本来圣经说雅各服侍拉班的时候，因为深爱拉结，就看着七年如同几天。后来圣经又说，当雅各娶了拉结的时候，爱拉结胜似爱利亚。现在却怎么样呢？雅各向拉结生气，你看到底谁先生气啊？
那叫拉结先生气啊！
雅各拿他没办法。
嗯，
这男人碰到这种女人是无路可走的，知道吧？ 雅各还真的是比较老实的人呐、啊。
哦
啊，大家很喜欢批判雅各，雅各
都说他是很艰险的人呐、啊。
你看他讲话，就是他讲话不像拉杰这样不好好讲话。
哦，拉杰我看他是遗传到他的爸爸比较多，嗯
嗯，他就对拉杰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
你就讲得很对啊，哎，
有话要好好讲。
嗯，
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够谈到这里。
哦，
雅各这个傻小子啊。那真是到了他母舅家里就看走眼，对不对？他就看那个眼睛有神，看那个漂亮。
我们做了这么多集，为什么结论还是这个？我记得差不多六集了吧？六集的结论还是这个？
不是，八集，
八集的结论还是从他第一天到他舅父他家，他就以为他现在很安全，结果他看走眼，还是这件事情就对了哦。
对，做完了再回头反省一下，看我们得的结论对不对？结论是对。
哎，是。
那这个正确的结论呢，值得我们再花一点功夫，再做几个节目在上面。利亚和拉杰这对亲姐妹啊，代表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妻子。
嗯，
哎，前面一种呢，她的丈夫要
前面一种要会生，哎，会生这个很厉害了。哎，
丈夫如果知道怎么跟利亚过日子啊，那利亚真是个好妻子好妈妈，
就可惜这个他就是单眼皮又是肉饼脸，哎，人家是尖尖的下巴，他那下巴几乎可以在上面打牌了，那怎么办？哎，
好吧，小贝，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已经给听众朋友提供足够多的线索，让天下的弟兄天下的丈夫啊坐下来品一品啊，你是娶到一个利亚整天想着拉杰，还是你娶到一个拉杰整天想要把他变成利亚？那咱们就下回再谈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题目是对每一个，我们要造就我们每一个这个弟兄的福音呢、啊。哎，就是在今天这个节目、
啊，
对对对。
哇，好消息，好消息！有兴趣，我们来做哪一个节目呢？哎，
对对对，蒙哥，我不知道您的成长的经验里面，你有没有遇过那种还不可理喻的女人呢、啊？
你所说的成长，人生成长分成好几阶段，第一个当然是在爸爸妈妈的手下成长，
对
不对？
对，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的母亲非常的不可理喻啊。嗯，
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你自由的时代，你可能出去念书啊，直到你做事啊，结婚之前，这是第二阶段。的成长，这个阶段的成长是觉得最自由的，是不是？虽然闯了很多祸呢，但是还可以。
哦，对对，那个时候心仪的女孩子有些就非常的不可理喻。
第三阶段的成长就是你结了婚之后，
那我这个我就不敢讲了。这个，总之了，人家说这个台语啊，有一句俗谚，就是俩嫌俩好，唔通个俩就恰杂啵。哎，就是你
这什么意思、
啊？就是你宁愿去惹一只熊，你宁愿去惹一只虎，你也不愿意去惹一个不可理喻、凶巴巴的女人呐、
啊。所罗门也这样讲啊。
哦，所罗门也这样讲。哦，
他说他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啊。
哎呦，还有那这不就英雄所见略同吗？
那当然了。
那遇到我们万一生活上面就遇到这么样凶巴巴又不可理喻的女人啊，万一她又刚好是我们的另一半，那怎么办呢？对不对？
这个、
我怎么这么可怜呢？
首先第一个，你这个万一就需要改成十一。或者百亿或者一万，还要一顶，对对对，
就是你非会遇到不可啦。
哎，你非遇到不可，男人遇见女人呐、啊，他就是没词儿，你知道吧？他斗不过他的。
不过也要看了，有些女人呢，她是其实是平常是非常理性，但是她一凶起来的时候呢，哎呦，你这个平常也不容易让她凶，但是她一凶起来，的确是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谈事情。
每个人都可以发脾气，
对
不对？
对，
哎，只是说太太要谈事情的时候。先生往往没那个心情，先生要谈事情的时候呢，太太没那个心情，两个人一对起来呢，彼此都没那个心情。
多。
所以这个事儿是很难处理啊。我们最好还是回到圣经的榜样，来讲别人的事情，
讲别人
不伤感情。
那圣经的第一个赤茶魔，就是这个赤茶魔，就是很凶的女人，是以何人为首啊？
哎呀，这个真的是一言难尽。你说她是凶吗？她也不是凶。你说她是，我觉得她是刁，你晓得吧？
刁啊，哎呦，刁女啊，哎呀，
怎么讲啊？他就是
很难缠就对了，
很难缠，给宠坏了。我们上次就讲到这个雅各看走眼，他就是喜欢这个漂亮丫头
哦，拉姐。
你也知道这个，这蒙哥的独家秘方，独家观察，追来的太太呢凶多吉少。
你这是什么话呢？什么叫做追来的太太？难道天下哪有女人是不用追的呢？对不对？
不是，
多少你也要表态，然后最起码你要讲说你愿不愿意嫁给我。他说愿意，这样也算是追来的啊，对不对？
尤其现在的这个中国丈夫啊，他那个太太越是他这怎么样去花了很大的功夫去追到手的，你结婚以后你越是发现说，哎呦。对不对？这日子不好过。
这话又说回来，那种不费吹灰之力就投怀送抱，那个后来的问题可大。
你不要讲这么难听好不好？所谓花用力去追的另外一面，并不表示什么不费吹灰之力就投怀送抱。你怎么讲的这么难听？我们这是基督徒的节目，好不好？
没有，我是听很多了，对不对？这个也是现在世风日下也有这种的嘛，对不对？
最理想的状况当然是公平的交往嘛。
公平交易法，
互相了解，对不对？我不会对这个女孩子着迷，就像雅各昼思夜想，都是她这个利亚的妹妹拉杰，因为她眼睛漂亮。你说女孩子眼睛漂亮，放在男孩子的心里，那个男孩子心里就装不下别的漂亮东西了，你晓得吧？
哦，对对对，所以你看那种哈，什么苗族啊、藏族啊，那些
苗族、藏族有什么关系？
有些那女孩子，她们就是把她们的鼻子以下用个布遮着，只露出一对水汪汪的眼睛，那个时候一看你就一辈子忘不了啊！
这个以前国家地理杂志上照了一个人。你晓不晓这件事情？
好，
就像你这样，他封面上照了一个，应该是可能是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的女孩。
我知道这个照片。
对，他那个眼睛是绿色的，很漂亮。
对，很漂亮。
后来这个摄影记者就花了很大的功夫去找他，最后找到了。找到当然就没有这么漂亮了嘛。
鼻子被割掉的，
没有了。你要是太喜欢你这个太太呀、从一见她的时候就像着了迷一样，那你小心一点，我真的劝你多读一读创世纪第三十章。
所以要是遇到这样女孩子，你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她的脸也弄花掉就对了。
别乱讲。我们在说的就是说，我们这是在讲这个蒙哥的这个社会观察家，对不对？需要跟小慧小贝学学蒙哥的观察，就是说你要是太着迷这个女孩子，费力去把她追到手啊，那往往婚后是有一些副作用的。
哦，是，这个雅各这个例子就很清楚。
你招架不住她的，你看这个拉结，对不对？第三十章第一节我们上次讲了，这几句话是讲的真是传神到了极点呐、那个你刚才说什么？恰杂某是吧？
这个很难缠的女人呐、
这个特色都在这两句话里面了。
我真的念来听听，
我们上次讲过了，但是再给大家复习一下，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
哎呦，所以我们上次说过，这个他是遇到什么事情都是先怪别人，而且呢，使出泼辣的手段。
你归结起来呢，这样难缠的妻子啊，总有几个特色，虽然我们讲过，但是你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来重新归纳一次，这样对听众朋友比较容易去化验，知道吧？
那我人家又说我们这个节目又专门要针对姐妹，
我们最近讲姐妹很多好话，所以应该有一点信用，可以稍微再讲一讲，
稍微
方面
平衡一下就对了啊。
但是基本上你如果听我们节目听到现在还没有把收音机关掉，你大概就不是这一类的姐妹了，可以吧？
对对对对，我们的听众没有一个像这样子的，
你就不要讲的太没有一个。
我们不能得罪听众啊，对不对？
总是有这么一两个，对不对？你看不是说一万吗？对不对？好，第一个他见自己不给啊，自己做不好的事情他不是看不见，可是呢他拒绝承担责任。
哦，对，错不在我。
这是一个宠坏的孩子，从小就是这样。
对对对，他眼睛漂亮，从小可能他的爸爸妈妈格外疼爱他。
对，第二呢，救济。这两个中间的距离是很短的，看见自己不够， 自己不好，非但不承担责任，反而立刻容让自己的心去干什么？
哎呦，嫉妒！哎呦，就是女人嫉妒的心一旦发起来是，是啊，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
啊！
哎，
啊，你讲的一点都不错，嫉妒是从星星之火开始的。圣经叫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让这个嫉妒的火开始烧起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扑灭它的。
哦，对呀、啊，哎，特别这个姐妹看到另外别人的家庭或另外一个姐妹，哎，要么从她的长相、身材啦、工作、她的先生、她的孩子，没有一样不可以去比的。
是啊，这个一嫉妒就麻烦了，乱说话也很快。
嫉妒会乱说话哦，对对对。
圣经把这种叫做恶毒，不能够藏在心里面。哎、嗯，我们在这边，假如姐妹愿意听劝的话，真的是，听我们好言相劝，代替你的丈夫劝你啊。你心里面有没有嫉妒？嗯、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见自己吃亏的地方，或者你觉得神待你不公平的地方？
有，
有的话，千万不要把它变成嫉妒。哦、你发现心里面有嫉妒，就赶快把它扫除出去。
哦，扫除出去是不是就把它讲出来就是扫除？
不是，你讲也好，不讲也好，都不对。因为你讲出来的时候，你要是单听这句话，你不知道他是在嫉妒，因为嫉妒说话不诚实说的，他不是说我嫉妒我的姐姐，
嗯，
他不会加上这样一个声明的。
哦，对对对，
他讲出来是另外一个样子，你给我孩子。这挺麻烦哦。
哦，
这些事当然不只是用在姐妹身上，任何一个人心里面都要常常看、嗯、啊里面的景况，包括你在工作啊，你在求学啊，
嗯，
你的经商啊，你不要让嫉妒存在你的心里面。嫉妒存久了、哦、从嘴巴出来的时候它是变了一个样子的。他一定先不承认，他不会承认自己是嫉妒，他要承认自己是嫉妒就好了、嗯、他直接变成赖皮的话、
哦、对对
对，你给我孩子，对不对？这个赖皮的话呢，再加上威胁的话，就是100%的刁蛮妇人啊。
哎呦，
这赖皮跟刁蛮是有区别的。
哦，我知道了，男人就叫做赖皮，哎，女人就叫刁蛮，
你看
对不对？
拉结这句话，他如果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嘛，我不能生。”
这句话听起来不错啊。
是啊，你
听我老婆好像很久没有跟我讲这句话、欸，哎，奇怪，这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夫妻是不是这样就表示在失和的开始呢？哎，
小贝，很多人是自己宣布自己的命运啊。你要自己说预言呢，我没话说，对不对？我们这个节目留着，等你生了你这个是不是贝儿子的时候，生了个小贝勒爷的时候，把这个节目放给你听。
哎
好了，那加上一句就不一样了。不然我就死了。
哎呦，这些威胁的，哎，
对，这种话是于事无补啊、
哎，
而且完全无故实情，对不对？也不想办法，也不反省自己，就是说话泄气，就是说话他要宣泄他的不满，
哦、
宣泄他的嫉妒。
可是有的时候女人是这样子，他们不把事情讲得这么严重，他觉得引不起他先生的注意啊，对呀、啊，他不把事情讲得严重一点，他们雅各搞不好又在那边看报纸喝茶了，他就不会很介意。他不讲到说，哎呦，这已经攸关我生死的问题。哎，男人有的时候连理都不理啊，哎。
对，你讲这个固然是有可能啊，但是雅各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拉结身上的，因为拉结不但嫉妒他姐姐、哦，后来我们就看见拉结根本就把他这个丈夫霸占了，
哦、
他根本不让他进他姐姐的帐篷的。
哎呦，那雅各。雅各每一次要在跟那个利亚生孩子的时候，都还要偷偷跑出去就对了。
那个以前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了，
哦、
哎，我不知道了，但是往后我们就看见他这个嫉妒啊、赖皮啊、威胁啊是带着行动的。
嗯，
那任何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里，或在你妻子的生命里，在你丈夫的生命里看见这种状况啊，你就要小心。
哦，
啊，这时候你怎么办？怎么和他过日子呢？
第一件事情，拉结要自己要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啊，搞不好他觉得他随口这么说说，反正从小到大我只要发发脾气就有人来理我啊。嗯、
哎，他自己就是因为不会知道，等到你发现他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至少经过这四步：不负责任、心生嫉妒、说赖皮的话、说威胁的话，是不是、
嗯、
他没办法自己认识了。
哦，那别人怎么点醒他呢？
哎，这个我们就下一次的节目再讲啦。
哎呦，这样就一集了，真好做。
哎，听众朋友，尽管我们是说说笑笑做这个节目啊，你要晓得，若是真遇见这样妻子的丈夫，要是你家真的有个刁蛮妻啊， 那个做丈夫的真是可以被逼得走投无路，甚至生不如死啊。而如果他的妻子从开头就是这样刁蛮的话呢，几年下来啊，这个丈夫只会拿他越来越没有办法，不是越来越有办法。对，如果你是信主的姐妹，真的请您啊留心去想想拉结和雅各这种问题带给男人的困扰，往往是姐妹没有办法想象的，她觉得自己没有怎么样嘛，不过是说几句使性子的话，哪有这么严重啊。我只劝你呢，连上帝都在听，连圣经都把它记下来，你怎么能说它不严重呢？好，听众朋友，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今天是我们男人出头的日子，我是蒙哥。
你要先跟大家宣告，今天是弟兄们要站起来的一天啦、
对啦，我们从这个幸福满家园第一集做到今天200多集啊，就是为了这一个节目，你知道吗？
好可怜哦，我们这样啊，躲在后面做200多集，今天才要坐在点上就对了。
哎，这是圣经里面第二个人，圣经用这个字来形容他，就是生气。雅各向拉结生气，
特别吗？为什么要讲到第二个人呢？
第一个人你记得吗？该隐把亚伯杀了。
哦，他生气把他杀了。哦，
哎，神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动怒？你为什么变了脸色？”
哦，对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神跟该隐指出说：“你要注意，你心里有个问题啊。”
嗯，
有一个主人啊，他开始怎么讲啊？喧宾为主了、
哦、
啊，叫做罪、
哦、
你要注意那个势力，他在你的门口，你的任务是要制服他、
哦、
这一次呢，雅各向拉结生气就不太一样，因为雅各其实是一个相当沉得住气的人。
对呀、啊，为了娶个老婆可以等7年的人，这样的人应该是还相当沉得住气的。嗯，
而且他是非常非常爱拉结。
嗯，
你爱他难道就不会生气吗？
哦，难得生气，但是一气起来也是很火的。
嘿嘿，为什么雅各这么生气？哎，我们在婚姻里面配偶常常要想一想，你知道配偶是最能够惹彼此生气的。
嗯，
那人家生气，你就因为他生气定他为不是，说你脾气怎么这么大？
哦，对呀、啊。
可是你知道，在圣经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情况，就是说，好像拉结到了这个地步，这个妇人这么样的恰查某啊，
刁蛮，嗯，
这么刁蛮的妇人啊，你要把他停下来，你还非得生气不行呢？
哦哟，那你不就间接鼓励我们弟兄生气有理，造反有理吗？
这个我不敢这样讲，但是当时雅各这一生气啊，确实是把拉结挡住了。
哦，所以偶尔你也是要发发脾气，不然你您家的那一口子还以为你根本就是个好好先生啊。
圣经叫我们慢慢的动怒。你知道吧？
嗯，
在家里面有的事情，你让你的配偶受不了了。
嗯，
你越了界了。
嗯，
啊，至少我们不敢说这个生气是对的，因为这没什么对的，这还是一种肉体里面的行为，是不是？
嗯，
但是至少我们在辅导别人的婚姻的时候，如果他们中间有怒气的话呢，恐怕你要从怒气往回去算一算，看看他为什么被激怒，这个被激怒的背后到底是他脾气大呢，还是拉结弄得雅各没办法了？他无路可走，无话可答。
哦，对呀、啊，有的时候这个弟兄就是发现，这太太提出来这么尖锐的事情，根本也不是我可以解决的。你把这个账算到我头上，
不是他不是为了要解决问题来找你说话。
哦，对，他的出发点就是发牢骚，发发脾气。
你想想看嘛。雅各这么爱拉结，
嗯，
他们这时候已经结婚好多年了，
对，
难道他们不谈这个事情吗？
谈，
难道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还不清楚吗？
知道，
但是拉结还要这样讲，
嗯，
就没意思了，你懂得吗？
对呀、啊，
这没意思了。
哎，这是有点无理取闹就对了。哎，
这时候你需要给拉杰什么样的劝诫呢？如果你是他们的传道人，或者你是他们的好朋友的话，
你先打再说了。
我会给他两个字儿，英文中文都是两个字儿。
哦，英文中文都是两个字，请讲。
哎，英文叫做 grow up， 中文叫做长大。
哦，你会叫他你要长大啊？
对，不要长不大，不要这样的任性，不要这样的不懂事。这是他性格里边自己不愿意面对的一部分。
嗯，
雅各没办法，雅各对他生气。
嗯，
雅各显然不是天天对他生气。圣经形容雅各对拉杰的爱是深爱拉杰，他为了拉杰做了多少年的苦工。
对，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像雅各这样的哈，他家里面就是两兄弟，从来没见过女孩子，这也是麻烦的。
哦，你说他这个不过也不一定啦。总之他非常爱慕他这个太太，对不对？取之不易啊，捧在手里面啊，跟一对明珠一样的好好的珍惜。你居然对我说这些话，
但是你要看见他对拉杰这个肉体上的爱，雅各肯定对他很好的。这么多年下来，对拉杰这个生命的成长有没有任何的帮助啊？
哎呦、哦，对他好没有什么帮助 哦，
没什么帮助嘛。这是雅各失职的地方。
哦、
他把拉杰当个宠物养，有可能。
哎，对啊，什么事情？哎，那个出众的工作就叫你姐姐莉亚去做啊，
因为他喜欢他，所以什么事情就顺着他。
对啊、
顺着你有没有看见在婚姻里面把对方宠坏的夫妻？你有没有看见？
哦，有啊，你就要你的太太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哎，带得出去，人家一看就，哎呦，您的太太真是美若天仙，他这样他就很高兴了。
哎，那这就是太太把先生宠坏了。你要我打扮，你喜欢这种虚荣是不是？我偏不打扮，怎么样？
哎呦，人家哪有这种太太、哎？这种太太就太不合作嘛。对对，
我出门的时候就把我的双眼皮夹起来变成单眼皮。
我第一次听过用什么夹。嗯，
现在做中国人很流行，你知道吗？我们应该发明这种反美容。
哦，反美容哦，我只听过说眼皮上面可以贴一个东西，它就看起来像双眼皮。我还第一次听过是可以把双眼皮贴成单眼皮的。
哎，你不要太纵容你的配偶。这个多年的纵容下来，虽然是爱，
嗯，
可是让拉杰一点点都没有见识。
哎呦，
所以有美容，
反而害了他。
哎，有美容而没有见识的妇人。
哎呦，
你看约伯怎么说他太太？你怎么说话像没有见识的妇人一样呢？
嗯，
意思是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怎么到如今你还这样讲话呢？
哦，是啊，
你怎么会告诉我说弃掉你的圣洁死了吧？他那个太太也是刁钻，是不是？
嗯，对对对对对。哎，不，所以这个见识不是在于哎啊，你就说你这个太太是不是常常带他出入一些交际的场合，见过很多世面，这些东西对他的生命成长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谓有见识。简单的说就是建筑的事情上，神的心意上，我们到底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应该住好房子呢，还是因为住坏房子？这一类的事情叫做有见识。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切的事情临到我是出于神，这个叫做有见识，是不是？
哦，
哎，所以基本上雅各为什么向拉杰生气？
嗯，
因为拉杰不应该讲这种话。
哦，
我不是在替雅各说话。在婚姻里面有一些话是不应该讲的。
嗯，
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呢，你的配偶几乎没有办法，只有向你生气。看你们婚姻的根基是什么。
嗯，
我如果向我的妻子说我们离婚吧，
哦，
他不会再跟我讲下去的。
我真的，
对，他绝对不会。
他不会觉得很奇怪，诶，你怎么还忽然跟我提这个呢？
他不会觉得很奇怪，他只是觉得我太没有见识，这种事情你要自己见主。他不会再跟我说下去的，再说下去他要生气的。哦，而且他绝对对于这句话他是非常非常生气的。
嗯，
对不对？
他也不会问你说你是不是外面有了小狐狸，他就不用再问了。
什么原因都一样。
嗯，
这比骂他的祖宗三代还要严重。因为这整个影响到我们婚姻的根基嘛。
嗯，
对不对？
对。
雅各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嗯，
是不是？他为什么娶了拉杰？而且他爱拉杰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嗯，
如果拉杰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还只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只能够做出这样的反应，那实在是太可悲了。
嗯，
可悲的到令你的丈夫生气。
嗯，
因为他没办法嘛。但是生气归生气啊， 这雅各究竟是聪明人，我们前一次说他是老实人啊，从某方面来讲呢，其实他非常的聪明，但这个聪明也就是我们这个啊怎么对付刁蛮妻子刁蛮丈夫的那个基本招数，这个很重要的
基本招数
我懂了。诶，你这基本招数很简单，诶，就是去拿一张支票开个数字给他，对不对？他对这个地方不满意你就给他钱就对了，女人嘛，你给他钱让他去花花他就高兴了，诶，让他到外面去血拼一趟他就高兴了。
你还别说，小贝，现在很多人家庭问题真的就是这样解决。
对啊，本来就是啊，对不对？他对哪里不满意，诶，你对你身材不满意，我开一张支票给你去整容，诶，你觉得哪里缺了，我给你开一张支票给你，让你去哪里买买，你就高兴了。
不要讨好他的脾气。如果你对他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需要直接拿出来。
嗯，
真的需要拿出来，好好的谈谈，好好的对付对付。
哦，
是不是？但在这里呢，雅各还只能招架，没办法还手。就在招架的时候一样，首先，其实任何的争论都是问题在于此啊，包括教会里面的争论。首先，雅各抓到的重点就是留在问题的本源，留在问题的中心。啊，这个问题的本源是什么？是你不生育这件事情，
不要去牵扯到什么那个人身的攻击就对了。
不是因为你发脾气，也不是你不高兴，也不是你乱讲话，也不是你嫉妒。
哦，
抓回去最根本的东西，你不生育，你对于不生育这件事情有很多很多的反应，那个反应我拿你没办法的。
嗯，
那个反应如果是错的反应，就叫做长不大，就叫做没见识。那个反应如果是对的反应，我们根本不会有这个问题。
嗯，
所以你在一个争执中间，第一重要的是你头脑要冷静，你不要忘记这个问题的中心是什么。
哦，正本清源，找到问题的核心。
对啊，我记得这个撒母耳记上到了最后，哎呀，大卫啊，带着他这个跟随他的600人出去到非利士王那边。回来的时候发现所有的妻子儿女呢，所有人的妻子儿女都被掳走了。
嗯，
对不对？
对。
这时候大家又气又恨，甚至要用石头把他打死。
嗯，
那大卫怎么办？他留在问题的本源，他只问一个问题，以弗德拿过来求告神说追得上追不上。
嗯，
就这么简单。嘿嘿，神说追得上，所有的人带着去追，你看问题通通过去了。
嗯，
对不对？
嗯，
他如果不留在这个问题的本源来讨论说这是谁的错啊，或者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都太晚了。
对啊，其实这个所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常常我们一般人就会落入那个他遇到事情的时候先指责是谁对谁错，其实那个问题就还是摊在那个地方啊。
对，或者就是别人的反应做出了一大堆的反应。你看教会里面开执事会往往是这样子啊。
嗯，
或者夫妻讨论问题讨不到一块去啊，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智慧把那个问题的根本守住了，揪出来。嗯，我们还是留在这个问题上。
对，
对不对？
对，
这是第一招啊，不单是对付刁蛮妇人，也是在教会里面开会，在家里面处理家务事，教养儿女，一切事情的一个好招数。这是雅各讲的话。
嗯，
不生育，他把这三个字提出来，对不对？
嗯，
哎，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
哦，
我们要把这几招通通学完，恐怕还要听好几个节目啊，听众。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告诉大家的第一招，要回到那个问题的根源。
对，你可以自己给自己练习啊。无论遇见什么情况，先问问自己，问题的中心是什么？
嗯，
不要慌，不要忙，不要被配偶的情绪所激动，也不要对他的情绪做出什么反应。你要是不懂得留在问题的中心，你们两个就可以无穷尽的吵下去啊。圣经一边在记载雅各和拉结之间的这些对话，一边其实就把很多夫妻相处之道的秘诀藏在里边。你要是照着去思想，照着去对照自己，照着去改正，照着去学习，那你就有福了。